大家好，徐亮今天跟破例跟大家聊一个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因为有观众给我留言说推荐我看一下，说希望听听我点评，因为收到的这种要求多了之后，我就留意了一下，然后发现哎，我们这儿也能看到，然后呢，中国大陆好像也在公映嘛，然后又一看豆瓣呢，哇，评分那么高。这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好奇了，结果没看还好吧，一看不得了呀，是实在是觉得是想覆土黑水啊，就是看过电影的都知道，这个覆土黑水是这个影片里头挺重要的一个小小的情节和设计，甚至视觉上的一个挺奇观的奇葩的一个事情。然后这个桂林仔啊，阮经天演的这个。他就是自命周处是吧？是为了要和这个蛟龙搏斗，和恶龙搏斗，终成恶龙，或者是说本来他就是一个恶龙，然后最后也不知道他变成好龙了没有？他到底是做了一个对的事儿还是错的事儿呢？我就想跟大家聊聊这个了哈，然后跟大家也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亮，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探究人生的意义，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的干说，所以说错和说的啰嗦的地方，请你见谅。这个电影呢，我是基本上从看到3分钟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一点点不是很喜欢了哈，我就深深的知道这个。首先我猜到了他要在第一幕戏要干什么，就是说他穿着那个肥大的西装，桂林仔进来之后，那样的一个诡异的微笑啊，看起来挺随和的，吃那口饭的时候，那个旁边是一个金毛的这个跟他做的这样的一个解释性的一个对话哈，again 就是说我们。我认为就是说，好的电影不应该是说试图用这样的一个对话去跟观众去解释很多很多的背景的，这本身是不是特别电影化的一种方式？这些金毛这个角色是个彻彻底底的工具人啊，这个他说的话，其实你仔细听，一点都不像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生活中可以发生的对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工具人，然后再看到主角出现呢，就知道说他大概的功用是什么，然后就猜到说他肯定就是这个桂林仔了。所以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观众都可以已经走在这个创作者之先了，是吧？那这个事情就变得没有什么悬念了，一切就按照你的预期发生了，也不是很有趣嘛，对不对？然后呢，他这个追逐戏呢，我就觉得说首先也不是说特别的好看啊，镜头的运动实在是有时候我觉得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我确实看完之后最大的印象是这个电影的弱点是摄影，我觉得这个摄影是，似乎是没有一个。人来去做决定的，而是感觉是一堆人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所以他的风格是非常的混乱的。然后很多的运动就是好像为了能够体现大家干了活了啊，然后我们就这么去让镜头在这样运动吧，看起来好像所谓的有电影感，其实电影感是通过服务故事才能够形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的摄影是非常的，去。破坏他讲述故事的这个节奏也好，情绪也好，很多的时候都是对着干的。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电影的摄影，然后跟很浮夸，然后很多的这种无人机的这种，也不知道是故意营造的这种不稳定，还是说他不想让我们感觉到它是无人机，对吧？它可能是一种超低空的飞行的这种跟拍，可是，没有能够达到，就是说类似于他们想效法的。当年的这种谍影重重的那种近战，或者是快速剪辑和这个把人物放在边缘，然后动作都是手持晃得很厉害的感觉，或者这种模仿本身也许，和他的动作设计是有一定的冲突的，我觉得。那追了半天呢，最后这个陈辉这个警察，again 就是说。陈辉这个人物啊，包括所有的人物啊，我觉得这都是一点儿都立不住啊，一点儿都立不住。 就是没有一个人让我觉得说他们的动机是让你觉得可以有代入的。你电影再怎么样，你再怎么玄幻，再怎么荒诞，你再想拍它是一个奇观，你都第一任务是说你要把这个东西让人多多少少有点相信，人能够进入这个情境嘛。那你否则的话，你要做那么多额外的，就是说，无论是制作设计也好，美术也好，对吧？化妆也好，这些事情难道不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进入那个情境吗？可是你如果说你连底层的这些人物，他的基本的行为的模式，都是一个经不起，完全经不起推敲，完全不合逻辑的事情的话，你怎么觉？我都觉得这些表面的工作就是有一点点白做了哈。刚才讲到这陈辉，首先，演员是挺酷的哈，也挺有型的，这不得不承认。然后他们的这个追逐，我们还没有开始真正关切这个角色命运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追逐呢？也就是说，他谁赢了又怎样呢？这个他没有什么让我们特别牵挂的一个后果呀。所以追追追，然后打打打，最后就是说陈桂林拿的这个看到一个东西，能把这东西盯到他的眼睛里头去，然后导致这个陈辉后来就半右边还左边的眼睛就是真的成了灰了。然后又怎样呢？当陈桂林最后，用那样的一种卑鄙的手法，哈，挺不高级的。然后把这警察再骗过来，等于说给他迎接他的回归啊，这样的一种招。然后再次两个人按道理，你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对不对？哎，就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惺惺相惜起来了。然后陈辉对他好像几乎是一种钦佩之情，哈，就觉得好像是因为，陈桂林做的这个事情都是如此的对吗？帮助他消灭了一些工作中本来他应该抓到的人吗？那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特别不符合逻辑。你陈辉，你作为刑警，你本来是你毕生的整个的生活的重心，你的锚定是在你的工作之上。如果你特别认同你的价值，对吧？因为你第一场戏追逐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人是如此的，为了工作不怕死，面对坏人的时候可以舍己，打斗打成那个样子，仍然要追哈，眼睛都直接可以说把这东西拔下来，眼睛都不要，我要追到罪犯。他是一个恪尽职守，就是说非常执拗的一个人。然后包括最后他去观察这个什么陈桂清还是叫什么桂清啊，张桂清的那个中年妇女，他就是始终对把坏人捉到是有一种无可阻挡的热情的。如果虽然说生活中我们也见不到这样的人，但是如果你非要塑造这样的一个人，那你就想办法让我们相信吧，是吧？可是呢，如果陈桂林用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手法，将坏人全部除掉的话，只是会让陈辉的工作呢显得举足轻重，就是说你整个你就是一个废物，right？你这种如果即使你是废物也 OK，就像《老无所依》，我在跟大家分享《老无所依》里头，那贝尔警长，你也可以说他在坏人眼里就是一废物呀。在书上小说里头，人家就是说承认，就是说，哎呀，这些人他们其实看不起我的，这种挫败感其实是非常真实的。难道不应该是这样表现的吗？那反而陈辉是说，哎呦，就是说这家伙把我眼睛都弄瞎了，也是很显然依然是个人渣。过去是个人渣，依然是个人渣的情况下呢，就对他保有一种就是男人之间的这种互相的钦佩。哎呀，我觉得是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哈。然后我们说说这几个配角，或者说啊，就这么说吧，就是讲完这一段之后，两个人追逐，陈辉被陈桂林弄瞎一只眼睛，然后陈桂林就这样逍遥法外了之后呢，然后这不是才我记得才出片头还是怎么样，对不对？就是说这段追逐和直接的剧情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你没有那段追逐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你和陈辉之前没有结这个梁子，又对这个故事有什么影响呢？你最后无非就是说，一个警长希望说有人能够真正站出来，为了这个社会的公益做点什么，然后他就会敬佩这样的人。那你我为什么要关心陈辉这个角色呢？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电影呈现了一个极度分裂的，就是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故事啊，它是一个折子戏，对吧？前头和陈辉的追逐，或者说桂林仔在这个葬礼上连杀一些老大的这个义举，或者是说就出风头，然后你也不知道他的动机，也没办法去追问这些动机，你说他到底图什么你都不知道，他只是希望说江湖上有我的传说。然后他，你怎么能够验证你自己的这个人理想是不是实现了呢？对吧？你也不，你结果就变成一个离群索居的人。哎呀，我觉得就是你，然后就进入第二段之后，慢慢的就是说，由张贵清去因为自己得了四期肺癌之后，就又希望说让桂林仔去自首了。这张贵清，您的这个动机又在哪里呢？是吧？您是一个天天就是为了是给黑道当医生的嘛，对吧？你按道理是说，你肯定多多少少是支持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事业的，对吧？就是说，他们无论你说人间的有一些白道的事情不好，也许需要这些人去帮助，因为他有他的职业道德，对吧？他就说，你看我是不会轻而易举的把这些人的资料、个人资料去说给别人的，否则的话，你们不都进监狱了吗？他是一个黑道民间的活菩萨呀，对吧？他保护着他们，医治着他们，然后也不求任何的好处，那他的为什么呢？然后他自己，是怎么样的？是。有个孩子，对吧？他的这个人的动机是如此的简单，就是说，只要说孩子没事儿哦，孩子有事儿我就可以都说了啊。这些事情，你像这个陈桂林最后让他说套出来这两个其他坏蛋的下落，就通过把他孩子简简单单搞到失踪几个小时，然后张贵清的这个毕生的信念就轰然倒塌了。那这个人有什么？这他的行事的原则在哪儿呢？用了那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好像大家都一下就能共情的，我觉得不能哈，我觉得其实不能。他付出那个牺牲，比那个养个孩子还要大呢。我觉得他为了这些包庇坏人的这些东西，一定得他有一个非常深层次的信念，他才能够支撑他的这样的一个莫名其妙的选择。所以其实说到底这个事情啊，我为什么觉得这个电影特别的烂哈？我觉得就是烂到渣。然后我就不明白，那个豆瓣的分是那个样子，我深深的觉得这是。我是觉得是水军刷起来的哈。如果真的是说观众一致认为这东西就是值那么高，8分多，4颗多星，哎呀，那我真的是不理解这个世界哈。我不了解，我说我这身边或者说我们同胞的这些到底他们心里头在想什么，完全不知道。我特别讨厌这个电影的原因，就是说他对信念一无所知。就是说，当人如果说有信念的时候，他一定得有一个特别强大的支撑。等一下，我们也许再会说到这个信念的这个问题。可是张贵清就是说，最后莫名其妙就把这个两个坏蛋的下落给了他，而且他为什么会觉得在那个时候内疚了，非要让这个陈桂林去自首呢？他。你是觉得他做的是错的吗？还是说你原这是解释不清楚的哈，就那么轻而易举，结果给了他，然后金毛在那个场景又再一次充当了工具人的这个作用，他是一个作为小迷妹的形象出现的哈，就是说陈桂林只要说这种打打杀杀，我都是特别觉得酷的哈，江湖上有这样的传说，而且我还认识他。然后你认识这个人呢，你也不效法这个人，对吧？你按道理，你那么八卦的一个人，你也应该想办法自己给自己去造一些传奇，哪怕去学习你的偶像。结果居然就屈身在一个酒吧里头，去做这个花式调酒师去了。然后这个人从此也就不再有下落了哈。这个金毛真是很惨的，就被这样使用了，消费了。然后呢，陈桂林在知道自己已经错误的知道自己是已经命不久矣的情况下，然后那个超现实的在警察局的这种自首情节是吧？本来是一个挺有意思的 idea 哈，这个想法还挺荒诞的，但是也挺好玩。我如果说在那个基础上发展一个能也许是新版的一个。 犯罪版的《楚门的世界》，那不也是个挺好的想法吗？关键就是说他那个东西既毫无现实的质感呢，同时他还要非要去回到这个现实里头去。哦，搞了半天就是说陈桂林所有关切的事情，第一个是奶奶，对吧？他杀这些黑道的大哥们目标就是说让大家认识他，然后能够拿一些钱，钱也不是很多，好像也不是为了钱，对不对？但是他有一个习惯嘛，就是说我不管我挣的多少钱， 我都要给我奶奶，对吧？然后他自己觉得我是可以再过一个清贫的生活的。那镜头里头也表达了，就是说他其实挺穷的，也不在意这些物质上的东西。那个肥西装就是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道具的设计啊，就是说他对这些外表的东西其实是毫不在意的。但是他对他奶奶的爱呢，就是说和自己的人生观居然差那么远。我觉得既然你爱这个人，你也同时爱你自己所追求的这个目标，就是说我以我自己的方式行公益，是吧？行公益，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哎，那你就说你把这个事情你得正义化。你知道人呢，再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的时候认为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对的哈，哪怕就是说很可能99%的人都明明显显觉得你这个事情是做的错的呢，你还是会找到一个理由，就是说我确实是做这么个事情是为了好。为了我心里头所相信的好，这是我们有时候盲目欺骗自己，刻意欺骗自己，自我欺骗的一种信念，这是一个信念的结果，就是说我们终究是说试图去自洽的，而不是说想上来就是说我明明知道这个事情就是错的，而且我就是要去做错的事情，他一定是被其他的东西所影响，以至于这个东西他认为是某种程度上我做是合理的。可是就是桂林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点啊，这个点你也没有跟试图跟你奶奶去讲述，就是说我知道你可能会觉得我这样不好，但是我就同时我知道你是关心我，然后我就因为你可能觉得我身上存在的行为上的一些或者理念上的偏差呢，以至于你那么想见我，我也去确实永远都不去见你，我只是给你钱，对不对？然后你奶奶明明就不是很在意钱，人家是希望是跟你这个孙子在一起，多花一些时间，哪怕批评你呢，对吧？那也是出于奶奶的爱呀。然后你呢，就是说你那么能够逍遥法外多年，然后可以匿名的去自在的，也不会被逮住。哎，可是你就不愿意去见你奶奶啊？是这个事情就是怎么个解释的通呢？就是，然后他另外一个所相信的就是说，希望能够让大家记住嘛，对吧？然后让大家觉得他够坏啊，我要在这个维度上成为 number one， 对吧？我要成为最大的恶人。结果看到自己那个照片在三个通缉犯里头被撕掉一半的时候呢，玻璃心就又碎掉一地了。然后他突然之间又整理了自己本来，因为首先他去自首不是为了向善嘛，对吧？这很显然他没有这样的一个铺垫，说那个东西是为了向善。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去，我觉得那个解释是不合理的。然后就在那一刻，他的热情就被点燃了哈，他的找到了新的信念，就是说，太看不起人了，这太丢人了，我居然说连做坏人都还没有排到前三名，前两名去，那去找这个第一个大坏蛋香港仔的这段，对吧？这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因为说实话，跟那之前有什么关系呢？然后说实话，跟陈桂林的个人成长和变化有什么关系呢？也没啥关系哈，就是一奇观嘛，就是陈桂林本身就是一工具人，对吧？他整个这个主角就不 serve any， 就是个人变化，角色变化，他变化也是特别表面化的，就是偶尔被欺骗了，变化上几天，然后马上又变回来，那你不能说这个角色有所发展啊。他总是被外部的环境所欺骗，然后对吧？被张桂清欺骗，说自己病了，然后他就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了，然后最后被这个林陆河去欺骗了，自己也改变一段，然后很快就又回去了，对吧？就是说一个人真的是人渣到这种程度，就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变化。 那你说拍了这个东西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让你看到一些奇观，所以这个东西我就说为什么它是一个工具人，它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工具人。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任何角色的厚度和复杂度，它根本就不是人。所以为什么要给我们拍一个不是人的电影呢？然后这个香港仔和这个叫什么小美，程小美是吧？程小美和香港仔的那个又是一个人间奇葩的一个，就是说，在索多玛是待久了吗？就是说这些事情是如此的，大家都觉得说熟视无睹，然后就这么烂的垃圾的老大，居然也能有三个马仔跟着他哈！我跟你说，太低估恶人的道德水准了。人家这个道也有道，人家终归还是有一些能够基本上，大家能够佩服他的地方。你说香港仔有什么可以让你觉得佩服的地方是吧？喝酒你还不是喝的什么好酒，喝的台啤啊，台湾啤酒，一个啤酒还要倒到那种小杯子里头和那个 cognac 一样的去喝，特别的不酷，对吧？然后他的那个手下们两个是一个基本上两个就是特别熟悉这个恶老大本性的啊，一有事就闪了是吧，在外头打边炉吃火锅，然后还居然带着几分好像想保护这老大的一个天职，然而，你们为什么要保护他？我们也不知道。然后这个那个戴帽子的那个家伙，傻了吧唧的，也就在那笑了一下，对吧？那场戏就是因为这个香港仔这个摸了一下这个程小美的屁股。这是一种测试嘛，就是这是测试这个我手下的这个是不是二皮，是不是能够忍住自己不笑的这种伤哈，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不笑伤。然后就你看起来也不是经常干，对不对？如果是头一次干，不是头一次干，天天这么干的话，大家也不会觉得这东西有什么可笑的，对不对？我就是说这有什么可笑的。如果你是有这么个老大，他对自己已经控制的一个女人，很显然这个程小美是被他完完全全控制的，那基本上是个性奴隶啊。然而呢，他还要在别人面前这么做，然后别人还觉得好笑，然后他还不让别人觉得好笑，这简直是这个，吃萝卜不吐葡萄皮儿的这种感觉，就是一个绕口令，就是我什么偏偏不让这个板凳绑在扁担上，就是这么一个梗，你知道吗？然后扁担长板凳宽，什么扁担没有板凳宽啊，这搞了半天就是好像好导演给了很多这种表演上的指导啊，然后这个人的这种莫名其妙的变化，然后显示出来这个人内心的一种邪恶。可是我就觉得这种邪恶也太表面化了哈，就是对邪恶是存在什么样的认知差异吗？这个世界的邪恶，最邪恶的东西都是说它是一种伪善的结果啊，不是说那种看起来就是说哇狰狞的要死的那种，狰狞的要死很快就被灭了，很快就被周围人员打死了呀，哪能那么容易就说那么坏还能天天招摇过市呢？你以为就不明真相的群众难道连朴素的正义感都没有吗？对吧？哇那么坏。然后呢他还偶尔好像你回到那个房间之后呢，以为他会有所悔过哈，结果也没有，结果然后他还是千里眼顺风耳，还能知道就是对面这个陈桂林小兔崽子居然在监视着他，然后他是故意着打开窗户让别人去看到他这样的一种能够奴役这个女人的现状吗？还怎么样？哎，反正就是香港仔那个完全是个不成立的角色是吧，然后程小美也不成立，就是说程小美在被陈桂林营救了之后呢，表现出来一个就是说是啊你真是我的大恩人的一种情怀是吧，好像自己毫无能力，就是说我没办法，我就只能活在这样的一个奴役阴影之下。然后这是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啊，那他一定不会是让我们看出来是那样的一个表情的， 那就是一糊涂蛋嘛，对吧？那就是一个逆来顺受的，肯定没有灵魂的人才会做那样的选择了。你有10000个机会，你跟他同床共枕眠，你没有办法去跑杀了他。然后台湾也不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索多玛，对吧？它毕竟还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甚至比较文明的一个社会嘛。你白天能够给人自由的去刮胡子、洗头，你就没有自由的能够跑掉的一个基本的可能性嘛，对吧？警察叔叔在这一刻，就是在香港仔面前，就都是纸嘛。这个里头的正义和邪恶的力量是如此的，全部都是假的。然后我不知道这是这个预言，你为什么不拍在古代呢？对吧？你搞一个怪力乱神的东西去讲这个是贵吗？是怎么样？然后这一段稀里糊涂的，最后就是，陈桂林又找到新的意义感了，对吧？就是我要去这个把这个弱小的女子解救出来，这个倒是可能和第一次杀害黑社会老大还有一点点逻辑上的共通之处哈，就是我就是看不惯别人比我横，是吧？是这种感觉的，对吧？哎。但是他解救这个女的呢，之后也没有任何的想法哈，就是只是说你要把我的名字继续传流传回给文明世界哈，让别人记住有我这样的一个传说，然后他就毅然的去寻找他的第二个仇家了。然后第二个仇家也是去了那儿之后呢，你就我基本上当他说问到就是林六合在哪里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人肯定就是林六合呀。对吧？你就真的看不出来他是林陆河吗？这，然后我觉得说，你既然是说，我们第一个镜头出现那个是叫什么文那个演员，其实那演员我觉得他演的挺好的哈，但是只是说这本子也太烂了，所以在演的越好呢越可笑。就是第一个镜头，我们就知道他其实没打算让我们上来就相信他是一好人呢、啊，对不对？是你镜头语言的后面，就是选了那个照片本身，还不如他本人在镜头上，显得体面的，对吧？还背后那照片还更猥琐一些。你说这个人家大师自己尊他叫什么尊叫什么了？那个说法。哎呀，忘记了，反正就是类似于主教一样的，对吧？以邪教嘛，就是他在生活中还看得更和蔼可掬一些。哎，结果呢，那照片拍成那个样子。然后，当然这后面的这些梗就是纯粹的情节上的一些设计了哈，什么一个要烧掉现金啦，把一切都烧干净的这种东西，有任何就是。大聪明呗，对吧？对吧？你看，我能想到这样的一个机关啊，机关算尽太聪明呀，啊，最后这个覆土黑水呀，天哪，这个东西实在是，让人想起来，就是说怎么说了？原来那个陈国富的那个拍的那个是二更还是什么东西？那个在台湾也是一个道场，对吧？动不动。突然就杀人，那个就比这个好100倍啊，真是好100倍。那个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觉得又惊异，然后又觉得这是可能的。然而这个邪教组织呢，就是上来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然后这个邪教就是说运用的手法是如此的粗糙哈，然后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完完全全已经不买账了。然后只有陈桂林仔就是看不出来，我们就又觉得，哎呀，替他觉得没有任何共情，而是只是觉得他很笨，对吧？然后他最后发现真相，然后又是再一次为了这个孩子的事情呢，很天真的哈，没有在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去就去面对他，明明知道这些人都是撒谎精，都是骗人者的一帮恶棍，你按道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拿着家伙就去了，对不对？然后你也许还能够拯救他妈妈于为自杀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你能不能给他看到，你不是最相信这个世界的公义，就是说由自己的手和刀和枪来决定吗？你让他也能看到点希望呗，对吧？ 结果你是啥准备也没有，去了之后只是把残酷的真相告诉了这个可怜的女人，结果自己和她一起被钉入一个完完全全不结实的一个破木头里头哈，连埋在土底下都死不了的这种，然后还能轻而易举的就从棺材里就翻出来了，对吧？那这个大聪明就甩的有一点点弱智了，说实话。然后他这个再回来的时候呢，那个去寻找大家，就是告诉大家你们赶紧走，是吧？然后他用了一个关二爷的这样的一个当时的启示。那你说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他到底这个关二爷的这个预言是真实的呢，还是不真实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因为他相信了，所以说他无所谓真不真实，反正他。你认为就是说关二爷不让这个子弹卡壳就卡壳呢，还是说反正他信不信关二爷这个东西都会卡壳呢？也就是说那个东西是一个信仰上的麦格芬吗？还是说信念在这个陈桂林那儿也就是一个工具吧，是吧？我们不知道，就是说你怎么分析呢都觉得不合理，然后怎么都讲不通，我就觉得是这么一种情况。然后这个恶人们的那个信念哈，到最后还挺坚韧的哈，这个就是让我觉得非常可笑了。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帮主和这个他的相好的这女的呢，这女的而且都怀上她的身孕了，是吧？那按道理你们不就是为了骗钱吗？难道你们还真的以骗人为乐吗？就是说我骗人，我就是最高的目标啊，我的那个上帝，我的最高最重要的最高行为准则就是能骗更多的人，是吧？这是你的人生的信念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以解释，就是说你还在最后一刻在弹唱的吉他民谣的时候，白衣飘飘的年代一样的感受当中，我觉得你应该再努力点，就是看还能不能把陈桂林再骗一把，对不对？你光这样被动的骗已经不好用了，因为你既然有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至高的理想，然而就是没有嘛。我觉得说，首先他并不认为这个孩子重要，所以他在最后就是表现出来一种大义凛然的感受，对吧？可是你既然觉得这个事情不重要，你为什么要和教主又那样的一个私密的情况下，好像透露了一个很欢喜甜蜜的一个秘密呢？然后教主本身，是如此的手段低劣，然后又没有特别好的一个能够执法的队伍，就能够身边几个拿藤条的一个家伙，是吧？非常的幼稚哈，就是这个组织实在是不太可信，就是剩下的要么就全都是完全的白痴，是吧？然后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然后就可以维持不停的新人都进来，真的手法特别的简单和粗糙懒惰吧。我就说让这个陈桂林第一次进去吃饭的时候，让那个眉清目秀慈眉善目的一个小男生跟他说话的时候，我就知道，哎，这肯定是有点什么设计吧。啊，结果再出来这个小孩在吃饭的时候，我就已经完全想到了这个等一下这个小孩的这个腹吐黑水的这样的一个再现了。这怎能让人不腹吐黑水呢？这看到那真的是满腹黑水啊！就是，所以我今天真的是也没有任何的准备，我就说吐黑水吧，可能对身体还比较有健康比较有益一些吧，对吧？然后这个，哎呀，最后那个陈桂林去处决这些人的这种，他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种？他自己的理念呢？这个理念和他之前的有什么相似之处吗？是说这些人本身也妨碍了他去争取更多别人的注意力吗？我是觉得他最高的人生准则既然是注意力的话，那你应该是说，哎，想办法让他们看着，对吧？把他们的眼睛都拿火柴棍都支起来，然后你去把他一手办了之后，然后你甚至应该把他们放走，就是滚，都给我滚，你们谁都不能死哈，给我出去告诉别人我把这个事儿办了，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一些。然而呢，他用了一个关二爷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呢去进行了一场，而且那个拍的是如此的笨拙哈，就是真的是一枪一个的在打呀，没有 没有任何几乎时间上的压缩，对吧？就是一个一个的干呢、啊，然后用了一个可能500块钱的特效吧，那个特效并不是特别好，我觉得，然后把一个一个都崩死了，崩死了之后，在台上那几个人真的是没有道理。说到这个地方，就是说还是信念，大家你觉得，你扪心自问，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任何的信念，哪怕它很盲目哈。他是能被一个自己所不相信的一个目标去欺骗的，也就是说，他是以一个谎言为信念基础的哈，就是说，他明明知道他和他的这帮主的这个情妇、奸夫淫妇在坑蒙拐骗，然后你仍然为了这样的一个坑蒙拐骗的一个谎言，仍然说我就是要显得我自己很善良，而且不怕死哎。都没有任何的颤动，你哪怕你说，哎，我就是想骗你，然后，但是你多多少少，你演技也不能那么好吧，好到把自己就完完全全欺骗了，你知道，这是不存在的。就是说，那样的人，他们的品格，在那样的时刻，哈，就不需要那么样的时刻，你就其实就和连排队这种事情。连比如说轻轻的碰了他一下这样的事情，你都能测试出来他是个人渣，他是个烂人，那东西藏不了的。就和你那种东西测试，就和你走过一个大门，然后你知道后面有一个人，然后你给他稍微撑一下，他看到他根本的他无视你，直接就走出去哈，没有任何感谢，眼睛都不会看你。这是那种人他应该有的一个基本的反应，然后当这些人他们最怕死了，你知道吧？他们最怕死了，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信念嘛，他们没有超越这个现实值的任何的信念，对不对？他所有的想法只是为了就是说我能够骗多少钱就骗多少钱，而且你就说你这些人骗了那么多钱，然后你不应该说，有一个。拿到钱之后的目标吗？也没有哈，这个尊者是吧？叫尊者是吧？尊者每一天过着如此清贫，主要是无聊了，就是一种单调的一种生活，每天说的一样的话，然后也没看到人家真是说享乐什么哈，就是我就是以骗人为我的最高信念的人，然后死的时候翘着眼睛看着他的这个怀孕的这个情妇。就是完完全全没有一个角色是可信的。然后这段完了之后呢，等这个这家伙桂林沉船回来，然后陈辉当然这是又是一次莫名其妙的一个反应。然后呢就特别长啊，后面我觉得还不结束吗？居然就是说啊，这个张贵清又去看他了，对吧？然后把这个东西试图去反转一下。说实话，他得不得肺癌有什么关系呢？对吧？在这一刻无所谓啊。你，难道你当时用这样的一个梗，你就那么有把握他会去自首吗？对吧？这么一个能够因为自己相片被撕了一半不能成为恶人，都能够随时变卦，他自己的行为模式根本就不存在的一个随机的一个存在哈，根本他就没有人的任何属性的一个存在。你还去关心他，你想让他做的事儿也没做到啊。哎呀，这是真是，然后那场戏能够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使命呢？不懂。然后最后就是说他被枪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吧？死之前，然后再让程小美给他刮次胡子，就能够从一个就成为所谓的新造的人。哦，对，新造的人，对吧？新造的人这个概念很显然是偷，就是从这个圣经里抄出来之后呢，他想揶揄一下嘛，哎，就是说讽刺一下，是你们这些新造的人，然后你看，就是都是这样的，这样的混蛋哈，这其实都是为了一点点钱嘛，而且还手段还挺恶劣的哈。那个尊者哈，对那小孩，千万不要让他死了，但是也不要让他好起来哦。唉，然后他那手下就居然还有一丝良心的存在，还显示的很 这是你内心真相发现的那一刻吗？你曾经的都干啥去了这些年，对吧？然后你既然你不了，你要说你追随他是因为不了解他这么坏呢？那你现在是应该说，OK，你不应该去做这样的一个自我的选择，就是说，OK，我就这么去做了。你按道理，你愿意追随他，你肯定已经相当了解他了。然后你相当了解了他了呢，是因为自己付出的代价太大，以至于说没有办法上岸了吗？可是你又能得到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对邪教的描述也是非常的肤浅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邪教？有啊，这个美国特别多呀，对吧？那历史上发生的好多那些都挺有意思的，只是有很多的人在研究这些。是人类的各种奇奇怪怪的行为模式，但是那些东西都是你最后研究出来，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是那样的，人他有时候会进行这样的一些不可逆的一些尝试哈，这种尝试最终就会导向一个灭亡的，这不是说完全不可以解释的，然而在这个里头呢，就是完全是不可以解释的，呀，最后这个程小美。哎呀，给他把这个理了发之后，然后感觉陈桂林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了，对吧？然后吃饭呐，吃那个最后的黄泉路上之前的最后一碗饭，然后抽烟，哎呀，好漫长啊！我也不知道能够表达什么东西啊，就是特别的漫长。这个电影里头的烟啊，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那个声效都滋啦滋啦的响，非常非常的夸张。就是说，赶紧看啊，你注意他在抽烟。我真的觉得那个声效也做的有一点点不是特别到位呀。总之就是这么一个毫无意义的，然后能够说明什么呢？如果你们觉得这个东西能够说明任何我们世界和内心的真相的话，哈，请您留言指教我哈。恕我是说，觉得这是一个垃圾中的垃圾。我就对台湾电影，其实过去几年一直印象都特别好啊，就像什么过去看的什么《血观音》啦，《大佛普拉斯》啦，甚至黄静瑶的另外一个同学麦丽斯，虽然麦丽斯吧，虽然不如《大佛普拉斯》那么好，但是也相当不错了。还有几个我忘记名字了。哎呀，这是这个电影实在是太糟糕了哈。然后呀，吐槽一下他，换换轨道，然后呀，也欢迎大家吐槽我，再见。